他也能够有，就有一个祷告，求主用血啊将我洗净。我们知道今天中国有一种疫情，这种疫情是会给人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并且这种疫情是能够传播的。人的病可以用药来得做医治，可以用某种的方法来做保守，但是人的罪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的药是可以医治，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主耶稣有宝血，他的宝血要洗净人的罪，但是人需要愿意来接受他为我们成功的救恩，我们才能得到拯救。如果一个罪人没有救主，他想罪得做赦免也是不可能的事，无论他怎样在自己怎样的努力，他也不可能在神的面前罪得做赦免。但是神爱世人，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赎罪祭，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的代替。他会在十字架下流出他的宝血，舍去他的生命，是为了人能够得着赦罪的恩典。所以今天每一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听到他的福音愿意相信的人，神都拯救他到底。神应许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信的人得着永生，罪得着赦免，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会有这样的能力啊，能够拯救人。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啊，他是无罪的，但是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有罪的人因着他的死而复活，我们罪得着赦免，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在这里仍然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可能今天讲的和我们弟兄姊妹也有关系，就像刚才以琳姊妹所说的，我们传福音不但是向着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告诉主耶稣的恩典啊，要他们接受，但是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我们仍然需要主耶稣基督宝血天天的洗净，需要天天与他亲近啊。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我记得传道书上有一句话，好像智慧人的心在招上人的家，愚昧人的心在厌人的家。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时候，还没开始聚会，弟兄姊妹谈的最多的就是中国的疫情啊。我们生活在这里虽然是这样的平安，不受这些病毒的好像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环境的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担忧啊。这个疾病，哎呀，觉得这个疾病是非常可怕的，也盼望说在那里的人民啊，能够早日的得着平安，疾病能够早日的被止住啊，人民能够正常的生活。许多基督徒都会为着这些啊，在那里祷告，也为着这件事情心里挂念。我们真是感谢主给我们一个爱的心，能够纪念到痛苦中的人民啊。不但我们今天真是不需要，不能我们活在安逸中就忘记别人的苦难。神，我们神对基督徒啊，要我们为万民代祷啊，为万民代祷。神给我们祷告的权利啊，为着福音，为着万民的得救祷告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今天在聚会前我们有点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些聚会。主啊，我们把今天传福音的聚会交在主恩典的手中。 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是还没有信主的或者初信的，主啊，你特别的纪念他们。哦，今天孩子要讲的一些传的一些信息也交在主恩典的手中，主啊，求你与聚会同在，你的圣灵在讲的听的人身上工作，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更加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也在福音的朋友身上工作，让他们心被你的恩典啊感化，打开他们的心，能够愿意接受你做个人的他们个人的救主，已经愿意接受你的，让他们更明白神的救恩，你也坚固他们的信心。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愿主的名在这里得着荣耀，你的名被高举，主啊，你被举起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恩典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从讲一些创世纪里面的事情。创世纪里面有两个的字是第一次出现的，就是害怕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害怕躲避神的面啊。今天我们要来读几处的圣经，以后再开始我们的讲道。我们先读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二十九节就说，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我们再读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再读那个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在东边立了一个园子，把造他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起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第十五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看守修理。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对他说，那人独居，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野兽、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还有一处的圣经，我三章第八节开始，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你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必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也必辖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地而出，以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知道人犯罪，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被造以后，他有一段的时间神也与他们有交通的。我们看见 神为他预备的是何等好啊！神特别为了他们预备一个园子，在东边预备一个园子叫伊甸园，各样的树木啊，在那里有美好，而且园中间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两棵的果子，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吃，他不是缺吃的。神造亚当，也神造亚当以前，神就造了万物啊，他也治理造了复苏了这个地，他要把权柄给这个所造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权柄啊，叫他治理这个地啊，并且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昆虫和走兽啊，他的权柄大得无比，神赐给他的人力也是那样那么的荣耀，能够管理这么多一切神所创造的活物啊，还有这个地，并且啊，神也给他一个恩典啊，他说这个人独居不好，哎，神就啊，没有说要给你造一个怎么样啊？他同这个人独居不好，哎，神就先把他所造的这些动物，哎，带到亚当的面前，叫他给他取个名字啊。亚当就给每一个的这些牲畜啊，都取了名字。亚当叫什么，他就是什么。啊，就叫什么？神与亚当有美好的一段的时间，但是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蛇就来引诱夏娃，啊，就来试探夏娃，啊，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所说的，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一切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人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叶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人被造是完美的，但是神许可人有一些的试炼啊，因为经过试炼才能真正明白人对神是怎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们知道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神没有拦阻蛇，你不要去试探它，但是神在这以前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亚当，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的里面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命令，你不可吃 这棵树上的果子，这是命令。你吃的日子必定是，这是结果。但是夏娃受着蛇的引诱，他忘记了神给他的托付。在他回答蛇的那些话的里面，好像我们也没有看见圣经的记载。但是他说，园当中，园中的树啊，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但是亚当来说，就是你不可吃啊，不可吃，更不用谈说，那摸就不用讲了嘛，啊，就不可吃，免得离死啊。但是神说是必定死啊，必定死。夏娃知道神的命令，蛇在那里引诱他。那究竟蛇的引诱如何使他啊愿意来接受神，接受这个蛇的给他的提议呢？他就看见，于是女人看那个果子啊，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啊，且可得，且可爱，使人有智慧，就把它摘下来吃了，自己不但吃了啊，也给她丈夫吃了。结果两人就看见他们彼此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就赶紧用无花果树叶来遮住自己的身子。当有一天神来到天，起了凉风，神就来到园子里来看望啊，来行走。如果在平常，神来到园中行走的时候啊，他们与亚当夏娃一定有美好的交通，神给他可以谈很多的事情啊，亚当也可以问神许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吃了这分别上了树的果子以后，这种的情形就改变了。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起来了，就藏在园中的树林的里面，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就在那里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神就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吗？那人就说，你所赐给我做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给我吃了。耶和华就神就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又说，是神引诱了她，我吃了。耶和华对神说，对蛇说，你既做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更甚。神对他们三个人都有给他们的审判啊，这是对蛇的审判啊。神说，我要叫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 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也必管辖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这句话是老早老早以前说的，你们有生过孩子经历的姊妹们，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怀胎的苦楚，生产的苦楚。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懂得这是为什么，这是夏娃吃了神让他不要吃的果子，神给他的一种的刑罚。那亚当呢？亚当也吃了。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啊，这句话弟兄们啊，我们要好好记住啊，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啊，但是神不是说你不可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入树上的果子，是指的这件事说的。因此的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也被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直到你归于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就是对亚当的刑罚。亚当给他妻子名叫夏娃，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上。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人之善恶，现在他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制出的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花火的剑啊，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亚当犯罪了，神照着他们个人的情形给他们不同的审判，但是你看见神是何等的恩典，神怕他们啊，神不让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还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如果吃了他要这样子永远的活着。后来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并且要基路伯保护这个生命树啊，不让召开。但是很重要的看见一件事，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就看见他们两个就看见彼此赤身露体的，他就赶紧用无花果树做裙子啊包上。而且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起来啊，说神知道他有问题了，知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人与神的交通就这样断绝了。但是神蛮有恩典，给他做了一件衣服，给他们两个人让他们穿上，当然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么长的圣经的里面，有两个字就是害怕，这是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害怕这两个字。那我们刚才读了这么多的圣经， 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给他们的吩咐，所以他们看见神就害怕。我发现我们这个天然的人，你给他讲许多的宗教，他们可能不会太反对，甚至有人也感兴趣倾听，但是你看见跟着许多人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很抵触，许多人很抵触，为什么？就像亚当夏娃他们对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们要藏起来，那个心态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犯罪了，神是圣洁的，他们不敢见神。神为什么来到园子中间？就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说，人天然上对真正的这一位神，他反而是有抵触的情绪，心里也恨神，是无故的恨神，因为自己是个罪人，神是圣洁荣耀的神。我们今天要想一想，我们虽然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要想想害怕的两个字，就是人对神的话，对神的命令，我们究竟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做基督徒许久了，但是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那样的恐惧战惊，是那样的尊重神的话，是那样爱慕遵守神的命令呢？这是我们应当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许多的时候对神的命令，我们也非常的不在乎，想到我们自己就把神给忘记了。我们稍微有一点难处，我们就放下神要求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今天我们盼望说，我们真是有一个害怕，有个惧怕的心啊，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待神一切的事情，我们要懂得敬畏他，要懂得听他的话。我们这个人本能上，神给我们造的时候，给我们里面放一个工人，就是会怕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谢明宝弟兄是一个，骆守胜弟兄，他们都是老专家了。你在工厂的里面，你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那个机器你如果不注意安全，它就要伤着你啊。在那里工厂啊，现在姊妹都喜欢留长发，那如果你在那里工厂做车工啊，机械加工，你开机床，它不允许你头发散在外面的啊。有的人不注意，袖子被车床给卷进去了，你看看多么危险，头发卷进去了，头皮都拔掉了。所以人要，你要有在这样开机器的时候，你自己要特别有一些知识啊，要懂得怎样的保护自己，能够在这里安全的生产。我记得我前一阵子跟我们一些朋友和家人去了南山去玩啊，过去我们去的南山那个地方，很多人啊，那个地方我发现的确不怎么好玩，但是有一个中间是一个做旅游的朋友，他就把我们带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哎呀，我们看见那个南山下面有个坑嘛，还记得吗？大家能去过的？哎呀，那个因为下面有许多桉树啊，桉树那个油啊，皮有油。所以这次山火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烧啊，就是因为桉树皮很有油，点了就烧的时候就很厉害。但是它冷却的时候呢，它早上会有一种像烟雾一样的蒸发的时候，它好像朦朦胧胧的，你看不清底下有多深，它是很漂亮，那就是桉树。我们来到一个悬崖的旁边啊，那个我看下去 非常的深，非常的深。我一看到那个春天我就有点害怕，但是中国人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啊，我看见几个女孩子比我这男孩子胆大100倍，他们就走到那个悬崖的旁边啊，坐下来把脚伸出去啊，在那里照相。我觉得哎呀，这是真可怕的东西。但是他们有那个胆量啊，他们也不害怕，他们觉得很可爱，很宝贵的来到这个地方，把手脚伸出去荡呀荡呀啊，不止一个两个啊，所有的女的都几乎来到那里做这个动作，没有一个男的跟上去啊，可见女孩子的，不要看姊妹很妇女比较软弱一点，他们胆量有的时候比男人还大啊，还大。所以害怕这件事情是的确是需要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保护啊，保护你不要太过逞强，因为有的时候真是会出危险的，会出危险的。你叫我爬到那么高去装一个电灯如果不是为了最紧要的关节，我可不会爬上去，我一定说我爬不了。但是朱弟兄就能够爬上去，不是因为他逞强，而是他有这个经验，他一次一次的多年在那里工作啊，有的时候他跟我说都爬到没有脚在蹬的地方，那他的确是非常特技的一个人啊，了不起。但是他为着教会的许多会所的许多电灯，他做了许多的工作啊，这些都是他们弟兄们辛苦的，我们真是为着这些感谢主。当我们小的时候啊，有父母来帮助我们啊，他知道你什么是危险的，他来看顾你。所以小孩子如果稍微不看顾，他就出一点事情。有的孩子长大了还是有一点的比较鲁莽无知，是吗？我发现我的女儿拿着蜡烛点在那里睡觉，哎呀，我吓死了！我好在被我看见了，我赶紧过去把她卡住了，把那个东西给藏起来的。因为你看看，你烧着了，万一碰一下烧了，整个火都烧了，家都没有了，你自己他自己的生命或者别人都有危险，都有危险。所以人里面有一个怕，这是对人的保护。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但是到今天，有一个问题，你怕不怕神？你怕地上许多的事情，我怕没有工作，我怕考不上好的大学，我怕买错的东西。我们有许多的怕，我们怕生病，我们怕软弱。但是你怕不怕下地狱人也怕下地狱。但是谁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死的问题和生命的问题？谁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所以圣经里说，信他的人有永生就得着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吗？这么好的一个信息你要接受这是白白的恩典，不要自己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得着。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得着这样的恩典，只有神白白的恩典给你只有给你，你接受了你就得着了。那今天就需要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认识一件事情，认识什么呢？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那我们又要回到源头了，我这个人怎么会是个罪人呢？不但你说是我 我会做了一些错的事情，我做了一些这样那样不好的事情，这些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这还不是认识到自己的一个很根本的事情啊。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是从源头开始的。你像这次 SARS 是怎么引起的啊？像上次广州的 SARS 是怎么引起的啊？中国人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他们是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所以被那些细菌病毒给感染上，传过去了，结果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啊，许多人因着这个病会死掉，并且这个病会传播到周围的人，跟你接触过的人，你呼吸也罢，握握手也罢，都会染上这种病啊，是多么可怕的。人因为不认识神，不敬畏神，所以没那个知识，在医学很不发达的时候，在还没有发现以前，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后来我看了一些报道，我才知道后来一些科学家用了许多的时间在这些方面探索是究竟是从什么开始的啊。广州那一次他们是吃果子狸，但是发现病毒不是从这里源头来的，结果他们找啊，感谢主，他们也找到了，是从蝙蝠上来的啊。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神给他一本旧约的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神就告诉以色列民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什么是能吃的，什么是不能吃的。在不能吃的灰禽中啊，有许多鹰啊，猫头鹰啊，这些都不能吃的，但是最后一个就是蝙蝠。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吃最内行啊，吃在中国啊，中国好吃，结果这些呢吃惯了平常的东西，他觉得要去吃很特别的东西，他们就吃果子狸啊，现在不是吃果子狸，现在就直接吃蝙蝠了啊。吃了以后呢，就感染了这种病毒，已经第二次了。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就像以色列民族一样，他们一定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因为什么？神的话他读过，神也教导他们，他们如果敬畏神的话，就不会去碰这些东西，也就不会染上这种怪病啊，危险的病。但是世界上的人都敬畏神吗？都把神的话当作严肃的吗？他们既不认识神，也不愿意读主的话，甚至听说还要去改圣经，是吧？但愿借着这一次的两次在中国的灾难，中国人应该醒悟过来。许多一些弟兄说，我正是用这一段的话给他们传福音，真好啊，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借着苦难，借着病痛啊，能够开始学习认识神啊。患难兴邦，但愿这个患难呢，能够他们能够转向神，能够悔改啊。这是我们许多基督徒啊，为他们不但为他们的疾病能够瘟疫得着啊，这样快快的能够被止住啊，许多病人能够恢复健康祷告，我们更是为着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能够懂得敬畏神，好好去读神的话啊，在那里应该悔改的时候，为那些执政掌权的代祷啊，让他们心能够回转啊，不再抵挡神的道啊，不但让福音能够在那片土地上能够自由的传播。在这里也一样，不是吃的问题，是人的情欲的问题。西方世界最开始的就是艾滋病，非洲 到这里那么多的同性恋，神是反对这种的，可咒诅的，是不是？以色列人有这些应该把它除掉的，但是这里人还把它合法化，你说这个政府是不是也很糊涂啊？啊，今天这个魔鬼仇敌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这里混乱神的道，把神所制要把神所制定的那些次序把它混乱改过来，结果就得到当得妄为的报应，艾滋病。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你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你要听神的话，神已经给你预备了白白的救恩，你要快快的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使我们的罪得做赦免，使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刚才说到人的罪啊是有源头的，亚当犯罪了，亚当和夏娃都犯罪了，罪从一人进了这个世界啊，从一人落了世界，所以众人都成为罪人，生下来就是罪人，不是你犯罪了才是罪人，因为你是个罪人会犯罪，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啊。亚当犯罪了，他所传下来的子子孙孙都带着这个罪的遗传来到世界上，是全人都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本来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你，我们应该像神，但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像神啊。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要悔改，要信耶稣，要接受他的儿子做你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能够得着拯救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可以得着拯救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他创造天地万物，是吗？只有主耶稣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万有都是借着他所造的，环被造的没有一件不是他所造的，所以他显明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他创造万有，并且他从死里首先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主耶稣为人的罪死了，但是他三天后复活，证明死不能拘禁他，并且他借着死把死给毁去了，叫一切相信他的人都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盼望在我们中间啊，如果有福音朋友的话，今天你听见神的福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你就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因为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啊，今天就是你可以拯救的日子。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尊重神的话啊，不要像亚当悖逆，神有给他命令他不遵从，告诉他不能吃他偏要吃，因为受着引诱啊，听了女人的话啊，妻子不正确他还听他，但是我不是说你不要听姊妹的有着给你意见，但因为是这件事情上他听了这夏娃的话，所以他明明知道神告诉他不能吃，但是他还吃，所以在圣经后来新约圣经，亚当是悖逆，夏娃是受迷惑，是受迷惑。我们要存一个惧怕的心啊，战惊恐惧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对神的话不能像夏娃一样，要像主耶稣一样，要像摩西一样，要像世界许多历史历代以来圣徒他们对神的尊重啊，摩西。我们上次年底开一个特会，圣古德弟兄讲在这里讲建造会幕啊，材料啊，标准啊，但是摩西很聪明，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是一个建筑专家，埃及过去建筑上非常有名的，但是神叫他造会幕的时候，他没有完全没有有自己的想法加在里面，他乃是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 这个小小的一个会幕啊，这就是人对神的话的敬畏啊，敬畏。所以我们可以从历史历代中圣徒中看见这一方面的榜样，也作为我们的榜样啊。神叫我们常常就要常常聚会，不可停止聚会，要常常祷告啊。我们都听了吗？我想我们有的时候软弱了，就想到自己就不愿意了啊，就许多的事情会打岔啊。所以主也要我们要生命要成熟，要成长，这是我们的任务，要长大成人呢，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认识是要认识神呢，要明白神的话。我们基督徒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努力去追求的啊，我们不是得救以后就一劳永逸了，能把我们抬进天堂啊，不是的。如果天没有长大，那是很不应该的事情，而且我们真是需要长大啊。主耶稣把我们看成是他的新教会，是他的心腹啊，心腹不能都是小孩子啊，这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徒要长大，要认识主，这是把我们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一生的追求啊，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一同配搭在一起，一同的学习来服侍主，并且我们要彼此的啊相爱，我们彼此的赦免，彼此的相助啊，让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能够看见啊，我们中间我们像个基督徒。我今天就用这些话勉励弟兄姊妹们，也用这些话提醒那些啊，告诉那些神爱你们，神愿意你们快快接受主耶稣他的儿子做你们的救主，好得着他的永远的生命。刚才以琳姊妹带我们唱了一首歌啊，但愿这首歌摸着你自己里面的心啊啊！第一节说：“你欢迎的声音召我前来相信，神在那里呼召罪人悔改，神没有拒绝我们，因为神为亚当夏娃已经做了一片皮子衣服给他吃，这预表将来主耶稣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成为赎罪祭，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信的人有永生啊，因信称义啊，信啊，这是你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对的事情，现在就可以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神呼召你是来欢迎你来相信，因为主耶稣已流宝血啊，特要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一个人有犯罪的时候，他良心里不平安，他看见神就害怕，他里面哪有平安？亚当躲在那个树林后面，他就是良心里面不平安了，因为他犯罪了。但是神呼召他，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神来寻找他，神也指出他的罪来。这虽然给他们当有的刑罚和管教，这是神的智慧啊，他太闲了，不行，人要劳苦啊。你就发现许多有劳动的人啊，他身体比较健康。中国人说的对，干活干活啊，你干才能活啊，你不动就不好啊，要运转啊。这当然是额外提。那你呢，要有一个回应，主我来救你，我今天就来救你啊，并且说主啊，求你用血将我洗净，洗得干净无比，那就洗得干干净净。但愿这首诗歌你听了不要忘啊，如果你记不住哪一本诗歌记一下，拍一张照片回去唱唱。但愿主这些诗歌感动我们的心，快快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啊！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此，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 风和雨是这样的大，但是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见在这片土地上干旱了许久，今天你下下足足的雨来滋润这个全地，也把山火给熄灭了。主啊，人要因着你所赐的恩典感谢你，要因你所赐的恩典敬畏你，要听你的话，在地上要荣耀你的名。主啊，不让我们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主啊，我们也愿意说主的爱在这里今天感动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的爱也感动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能更加的爱你，能照你的旨意，能够在你家中在地上学习来侍奉你，来爱你，来传扬你自己的福音。主啊，我们仍然也再一次求你纪念在中国的那些的瘟疫的事情，我们把它交在主恩典的手中。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借着这样的一次的难处，他们能动起敬畏的心在那些执政掌权的能够看见神是需要敬畏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主啊，让他们人要懂得怕神那能救你也能灭你的，在地狱里的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神是可畏的，但是神也是可敬的。我们的神，你是配得我们爱戴敬拜，也配得我们真正的懂得惧怕你，不做你不喜悦的事情。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